北两国以色列，北国是已经在主前722年亡于这个亚述，然后那个时代的受呼召出来的以赛亚先知，他就在以赛亚的书信里头写明了这一段。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总共有66章啊，有人是说这66章就好像是新旧约的圣经一样，很有条理来预表那旧约的跟新约之间的关系。所以在那1章到39章当中，是表明出那神的一个审判，因为这些神的子民背弃的。从40章开始到66章，神的恩典再一次的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回到那2700年前所发生的那样的一段历史当中，给我们非常大的震撼及鼓励，就是40章开始要传讲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神的荣耀，还有神的同在，一直要与这他所爱的子民同在。所以从第1节到11节，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是否也如此？请我们能够预备心，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赐给我们看见当时神如何在那个时代带领他的子民。现今神仍然坐着为王带领你我。我们看到那样的救恩的呼声是如何的呼声，不只是神以色列民族整个的呼声得到救恩，其实是在座你我都必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接受到神的一个救恩。我们看到救恩的呼声，其实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听见的有4种的声音，4种的呼声。第一个就是安慰的声音，在第1节第2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曾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是继续当时这个这些子民们因为悖逆的关系，被掳在归回，一直在循环。但是这个时候开始，神说了安慰的话。这里2节有3句谈到安慰、安慰、安慰，因为神自己差派以赛亚先知说，你们去安慰我的百姓，他们的罪已经赦免了，已经赦免了。所以在那里安慰、安慰、安慰那受苦啊、丧失他们国权的这些子民们。什么是安慰？什么是安慰？当时的人需要安慰，现今的我们也何尝不需要安慰？在那里我们寻求安慰的时候，正如这一张的照片很窝心，你看到那个小鸭，如果你看得清楚的时候，它在那里，在那样的一个妈妈的怀抱里头，在那里安稳，甚至它安稳之后闭上眼睛睡着了。那是神要给他子民们、他的儿女们那样的一个确据，就是来到我面前，我要使你们得安慰，就像如此的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所以在那里激起了当时的这些百姓们有那一个盼望，因为他们王国被奴，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一切财富、他们的一切所有的都丧失了，连他们的这样的民族的位格也没有了。但是神说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弟兄姐妹们，你我的经历是不是也如此？我们在神的一个拯救里头，我们得着救恩，但是我们也是否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旅途当中，我们是否要受安慰？如果是的话，上帝是唯一给我们可以满足安慰者， 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唯一的安慰。我们感谢神继续的给我们有看见，他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当传道我看见这一节经文反复思想的时候，我的百姓，你可知道上帝对他所亲所爱所为宝为尊的儿女，包含你我在内，他称呼我的百姓，我的儿女，我的孩子。你我有孩子的，我们如何来带我们的小孩？当然我们给他所有一切，而且我们在他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们安慰他，我们抚抱他，我们使他有那样的安全。我们的神也是如此，他说我的百姓。我们是否有尊我们的神为他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要反思，我们愿意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但我们是否在这里我们尊他为我们的王？这字里行间之间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 between the line， 我们是否真的是如此对待他？他已经如此来对待我们了。我的百姓，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是不是这样的呼求？当时的世代百姓们的呼求是如此，神就用这样的回应他们，我的百姓，我的百姓。所以如此的经文更看见主耶和华说你去，他不是只有说说而已，你去宣告。宣告的意思，当时原文就是拿个这个啊这个号角，要大声的来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叫宣告。神不只是要他这个以赛亚去传讲，他说你去宣告， That's it， Now it is， 现在就是。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只是我们有时忽略不知。神也宣告我们是他的子民，神也宣告他要保守安慰赐平安给我们。你我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得到，我们有勇，有这样的确据。因为神说他们征战的日子满了，这罪孽赦免，因为他们违背神，所以神借着外族使他们被掳亡国，然后再归回，然后神说满了，日子已满，他们的罪得赦免。传道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其实读旧约就要 refer 到新约，到新约就要 refer 到我们现今你我生命的光景，这本书才对我们有真正的意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可以体会，而且我们要确知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了。他说：“你们的罪赦免，凡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宝血的，这道出的那。”我们神那、永生计划在救恩里头的一个恩典，就是弥赛亚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此已经再一次的预告出来。弟兄姐妹们，相信我们都已经接受了主耶稣的宝血，愿我们能够真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活出来是一个确据而且有盼望的新生命的一个样式。求神引领我们看见这当中我们所当尽的责任，所当有的见证。愿主这样的一个声音，当时安慰的声音，在你我生命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遭遇不同的环境困难，你听到没？听到天父上帝那样的安慰的声音没有？ 倾听，给我们祝福。所以这安慰的声音，在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跟神来回应，听见，好好在神面前能够有所审视。除了这安慰的声音，我们还有听见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差派的以赛亚先知，他在这三节里头，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彰显，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阿们。这一段话在整本圣经里头说到耶和华亲口说的只有四节，这是其中在以赛亚书三节当中一节。我们的神他说，我亲口对你们来传讲，这是我说的。这是传递什么声音？你我可以体会到，从这三节当中，那神要呼唤人悔改，悔改，回到我面前来悔改吧。所以他差派那样的先知，在旧约的时候以至于到新约，其实历世历代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围城所差派的，都在宣讲那悔改的真理。我们是否听见？当时的人是否也听见？所以以赛亚受神的差派，他传讲了这三节。所以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里的描述是指着那这个近代啊，这个古代近东啊的一个君主，他们要出巡的时候，要有先差派的这样的预备道路的一个情况。你们去，你们去预备道路，是好使得我能够去巡访。这里所讲的是那大君王耶和华，他差派人能够为他行走预备道路，能够将一切的这个障碍都除尽。所以神耶和华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这表明出神仍然不弃绝他们，要回到他的子民当中预备吧，预备。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第三节，就有这样的时代当时的历史啊背景。然后第四节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然后大小山冈都要削平。这一个描述我们仿佛在哪里看到？在新约里头是指着那为耶稣基督要做这个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的地方已经记述了。这就是我耶稣所这个做先锋的施洗约翰，他在那里第三章的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所以这一段经文要看见到神要这个赐下安慰的呼声之后，他说要你们悔改，要呼求，要使我们能够盼望悔改的声音，他在那里发出，从心里发出悔改，悔改吧！那一切的山洼，一切的这个山冈，一切的高低，一切的崎岖，表明出在人生还有与神关系的障碍上面，都要被铲除。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经历这样的一段历程？是的，我们相信你我都会说 yes。我们心里的那个难处也被神圣灵所光照，我们在神的一个计划当中领受救恩，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内里都是一个平安平静承受神恩典的器皿，我们是这样的人。就是第四节所要讲的，感谢神，他的应许是真的，因为一切要被挪平，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当时如何，现今也是如何。是的，那悔改的心是神所看重的，若是要预备成为神所使用的，像那样的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开道的一个先锋，他当然自己都悔改，他也知 也因为这样子，他能够承受神的托付，去宣传、去传讲那悔改的信息。我们听见的人是否有悔改的心？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接受救恩的人都已经经历这样生命的路程，我们都悔改。但愿神再一次的深深的来呼唤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是否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每天能够过那得胜的生活，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来，不只是单单的领受恩典，我们还要有回应。这悔改的心能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再一次彰显，指着那些曾经被神所借着外族来处罚的以色列民，如今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再次的彰显。耶和华不是弃离他们而去，耶和华再次重新回到那圣殿当中，圣殿要有更大的一个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极其宝贵。事实上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这个我们是荣神一人，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荣耀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荣耀要彰显借着我们，即便是微小的器皿，这样的荣耀事实上指明着当时我们的神要拯救那以色列民族，整个民族能够出了那异族外邦的手，而且不止如此，他要借着以色列族能够使得世界凡有血气的万族万国所有人类得救恩。不止如此，这个荣耀还要更彰显到那新天新地，弥赛亚再度降临的时候，那个国度的实现。 Already not yet， 到那个时候完全的 complete 实现。你我可以想象，用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去想象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就是我们耶和华神单单配的。感谢神，这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悔改的心。你我听见神呼召人悔改的声音，盼望还没有领受救恩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听见回应。除此我们还有能够听到什么？有一个仰望的声音，在六七八节里头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哦，我喊叫什么？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里再一次的阐述，从那个神所造的自然景观里头，再一次描述出我们人是何其短暂渺小，以至于我们看见那创造天地的神是极其的伟大。这里以赛亚用这样的这样的描述，描述我们所看见的景况。是的，凡有血气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原文这个美容是预表着，也指向那个耶和华那个诚实不变的信实的爱那样的心但是也指着人相对的外观的容美，还有这样的一个内里的对神或是对伦理道德的一个美好的坚持。但有解经家说，即便是如此，人所谓的美好美容也不足以挂齿，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坚持，我们不能像那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他信实之美这样的极其美好。这些都过去，像野地的花。第七第八两节再次的强调，草必枯干，花必 凋残。你我所看见的这些绿色的植物，再过多久，它们就不见了。其实我们的人也不足以夸口。有时候我走过一个大树的时候，我深想，这树的年纪都比我还要长。可能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它还在。但是圣经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传到我大概每一年到两年会回台湾一次，第二天我一定上山，我有非常大的感触，我要上山到我母亲的坟前，在那里向她默念纪念。那么在那个台北的郊区慢慢走到车子停下来之后，慢慢的就走的那个小步道，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墓园，倒是公墓，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出满山满谷啊都是坟墓。偶尔看到的是一个十字架，我从山下看到那个山的中间，我母亲那个坟墓就在那里，哇，好像那个真光在那里照耀，大部分都是不是基督教。所以我就在那里走，是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在那里我看到了，哇，这是我们台湾，我想国内也很相似那样的一个坟墓。经过的时候，每一样事情都要过去。我要感谢我的神，他姑且给我所亲爱的母亲有76年的年岁之久，但是他仍然过去。在座的你我，对我们所看见神要启示我们如何来珍惜我们的生命，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愿神真是借着这样万物万事来看见我们是如何来把握我们的今生。再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原文这个气就是灵，还有一个意思是怒气，在这里是耶和华的怒气吹在其上，因为罪的关系，所以使得这个地球它所造的这个天地已经渐渐的失去了它原先的美好。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之所以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我们的神他花了百般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是要拯救这世上的人，使他们能够领受耶和华我们神的生气灵气，就是圣灵。这一句话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怒气遍满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但是耶和华的气他的灵他的圣灵要赐给凡愿意接受救恩的人。感谢神，神仍然有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最重要的是，那一切都要过去，但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阿们。一切都要过去，我们神的话表明出是什么，是我们神的意思。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就用他的话，他用说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造天造地都用说的，说代表神我自己，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authority， 还有他的能力。我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说到这一句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阿们。这带给我们信主之人有多大的一个盼望。我们不是只是相信而已，你要很有确据，你所相信我所相信是真的，而且这个真理的真是一直持续到永恒，直见到我们主的面，你才有生命 新生命的一个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不晓得你如何看待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否宝贝？是宝贝，但是你如何看待？他说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求神帮助我们，也是在这里所讲到，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是我们所从以赛亚书这里所可以寻求到我们的确据，在神还有神的话语上。如此我们更加的有那样的仰望，我们仰望是有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对象是造天地万军之耶和华神，我们的仰望必成真，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除此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阐述出那样的一个好像在嫁娶当中的欢乐，好像 very 这个 excited 那样的报喜的声音。九十十一节他说，你们要报喜给西安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啊，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感谢神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那样的喜乐，我们是有那个盼望，而且不只是存留在我们心里里头，我们必须要报喜，要传述出来，在那里看见那样的传述是多么的美好。因为报好信息就是那个报好消息，也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神的话语，神的救恩就是福音。而且如何来报？圣经说极力的扬声。哇，这个四个字不容易耶。你我是否是对待我们的神是如此？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还有为他报喜信的心智，而且不只是私底下偷偷的好像默默的讲两句，我们还是要极力的扬声报好消息，像吹角的这些啊，这个得胜的战士一样，这是极力的扬声。有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美好的图案。我去拜访这个啊，我所认识很久的一位牧师，还在湘湖工作。然后当他车子一停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哇，这个停得真好。那里有一块工地，工地的那个这个围墙上面就写着“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十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的车，福音车是这个湘湖啊基督教分园教会，停在那里。我说好不好，牧师，等一下，让我们拍一个照片。哇，我相信这个建商或是屋主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表明你是基督徒？不止表明，还极力的来宣讲，爱是永不止息。我相信他有在机会说，在写的时候，神爱世人，他已经知道这个，把这样的讯息传给这黑暗的世代。在上礼拜，我在卢万开车到教会的时候，哎，我就跟着一个卡车后面，哎，这个卡车，很令我好奇，然后我就在后面呀，因为很慢了哈，所以这不好，我就在这边啪照一个照片。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再近一点再看一下，哇，这个卡车是西乃 trucking， 就是西乃山啊，这个卡车运通公司。然后我就很好奇的，他写什么东西啊？然后那边有一只狮子。后来我看一下，在近一点的时候，刚好红灯被我追到了，咔嚓，我就把它拍了一张照片。哇，他写了这一个经文，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什么？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 他开着卡车，这个 owner 还把这个经文写在那个车的板子上面。你我是不是还有见证给别人知道 I am a 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他不只是如此，他说你们要信主，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极力的去来传扬。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教会来敬拜很好，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用心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也很好，当我们出了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学习极力的来颂赞我们的神，生活、工作、家庭都有见证，我们就是颂赞神，用百般的智慧将那能够救人的福音传出去。我很佩服这个 owner， 愿神也祝福他的事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报喜的信息是极其的美好，而且不止在这个经文里头，他说啊，第十节他说看啊，你们的神，英文翻作什么，我很喜好这个字 Behold， 好像你 hold 一个东西在那里 hold 起来，然后定睛仰望，那一个就是 behold 的意思。这个 term 啊，这个词，在我在有机会在佛罗里达啊去啊居住的四年半，有一次到那个太空中心，哦、我们去凑热闹，他们去看看什么？看那个太空梭啊升空的那一刹那，那、啊、很远呢，很远呢，我们不可能很近嘛。哦，大家就在那边拿望远镜在那边看啊看啊。然后 behold， 我看一看，我在那边看，连那个 highway 啊，那个高速公路都有人停下来再看看。我说，我一看过去，这个满山满谷的人，我心里在想说，如果这些人是不是在看我们主耶和华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不是更好吗？哎，他们在看那个 space， 那个 craft 慢慢的升空，哇，大家在那边鼓掌。八月初的时候也有一次经历，我到了这个地方叫做 Palmer Square， 你们应该去过啊，是哪里？是普林斯顿的校区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公园，然后在那里我们去那里做什么，刚好礼拜一，哇，也是满山满谷的人，哈哈，真的你都还找不到位置坐，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哇， Behold， 他们在那里看，哇，尽他们所可以的去看，看什么？看那个日全食。我好不容易照到这一张，刚好还有云。那如果是正好的时候，其实往上面 download 下来更好啊。这是百年的日全食，经过我们这个北美这一带，上一次是100年前，大家在那里 behold 观赏。我又在那里又思想了一个问题，刚刚的问题，这些人当中有多少还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不是盼望我们的神能够来，赶快来，如果是的话感谢神。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看见的景况，看啊，你们的神是世人要神，神要世人，这样的描述其实我们都有那样的感动，有那个经历，其实我们还要说什么？看啊，我的神，就如那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到红海这边的时候，我们神叫他举杖的时候，大家看那个杖的时候，这个杖一举起来的时候，红海要分开，大家的性命就在这一刹那要被决定，是我如此。看啊，我的神为我们行了那大事。弟兄姐妹们，你看见神了吗？相信你看见神，你可不可以再更多的来思想，在你生命当中发出一个呼喊说，看啊，我的神，我的神为我行了那奇妙的大事。愿这样的提醒成为我们彼此的学习，看啊，我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第十节他也掌权，他也自己来带领。十一节他说要牧羊， 他自己的羊群用绑背聚集这个羔羊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是的，抱在怀中，英文翻得很好，他说 carry them close to 他的 heart， 他的心，他的 heart。 我们的神是如此来带我们，他愿意用他的心来把我们环绕，把我们拥抱，而且是如此的 真诚，而且是那样的宝贵。就像这个画家当中的这个耶稣抱着那迷失的小羊一样，你我一定被抱过，是不是？而且在这段最后一节里头，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这个牧羊还要被我们的牧羊者所带领。传道，我感谢神有机会来到美德，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深受感动。神的恩典带领我到美德牧养教会，牧养羊群，但神却牧养我。我愿意将我在教会神国度的侍奉，带领你们能够回到那大牧者的怀抱里头。我是一个小牧人，神也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就是传道。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一起为神来侍奉，来经历。所以我们就听见那报喜的声音，我们愿意我们的信能够从我们的口里发出赞美，来宣扬我们的神的救恩。我们的反省与学习是什么？所以从那2000多年前啊，这个的以赛亚书，在更早以前，看到以色列民族他们有一个经历，正如你我有时的经历一样，悖逆神，然后我们受神的管教责罚，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回转向神。但有时候我们再次悖逆神，我们再次软弱，这样的循环在他们那里，也在我们信主可能每一个人当中会发生的。但我们的神却因着他的爱，他发出那救恩的呼声，他要使得我们听见他那一个要安慰我们的声音，也能够使我们能够有看见听见神所需要我们悔改，能够转向他的呼求，也愿意我们能够啊再一次的更多，因为这样历程，我看见我们仰望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听见神所赐的那你们要仰望的一个声音，然后我们可以有那报喜的声音，有那生命还有生活美好的见证。是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历程。所以在我们生命历程当中，我们有高有低，我们奔跑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如何，也许你我可以审视，就是我们也许在低谷当中，我们就要向神来求安慰，我们在那里我们要向神来悔改，若是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转回向神，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对神有那样的盼望祈求，以至于我们能够到那高山属灵的高原，我们来报喜，来做那美好见证的。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历程是不是一直往上？这就好像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天路历程。感谢神，愿神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在现在华人再过两天要庆祝的中秋佳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明月慢慢的从这个天空往上升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蒙受祝福的。这一颗明月代表着全家团圆，我们好像是全家团圆为理所当然， 你可知道全家团圆乃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两年前当教宗来访的时候，有个5岁的非法移民的，可能是非法移民的子女，他跑出人群递了他一个申请，他一个要求他的心愿书给教宗，其能够求他能够来帮助在美国有500万非法居留的人，他们以至于造成那家庭的一个分离。教宗就 hug 他，也接纳这样的一个小孩的心声。即便不是在美国，在全球各地，特别在叙利亚内战多年，你知道吗？有300万的儿童他们没有与父母在一起。这样一颗的月亮代表下的各种族各国家竟不相同，是领受极大恩典的。是的，这一颗月亮在那里高挂天空，你我知道在创世纪所看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在他们行走晚上所看到的月亮就是这一颗，看到这一颗也是带领以色列他们白天晚上经过旷野的时候，晚上有明月有火光，也是这一颗。每当看到这一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恩典的记号就在那里。你有没有体会到神爱我们？是的，即便我们都已经领受那救恩，但普世人类如何，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能够将福音广传出去，能够使得所有的人有机会到教会来接受福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中秋明月才有意义。不只是花好月圆人必长好，是因为有福音的缘故。愿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如何来在神面前有所回应。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我昼夜思想，昼夜唱和，赞美我的主。英文写得更好，他说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生命的诗歌，生命的故事。你我生命的故事诗歌写到哪里？他望你好好写你生命的故事，不只是为自己，为神的国度，求神带领我们，能够让神来使用。神在以赛亚书所传述的这个救恩的呼声，你听到多少？你听见了，你有何等的回应？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借着当时你给以色列民所的预告启示，还有这样的信息，如今我们听见，愿你帮助我们回应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祷告，阿们。以下我们有我们的主餐，我们的主餐，好不好？我们在主餐之前，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段《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的经文。